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下面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政府当局表示，澳大利亚将在达尔文市建立一套由美国资助的军事燃料储备系统。这项计划表示，在共同面临与中国关系紧张之际，这两个盟友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美澳两国7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2+2部长级磋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主持了由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和国防部长雷诺兹参加的会谈，加强防务合作是这次2+2磋商的重要内容之一。路透社引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张健表示，如果中国发生的任何冲突，如果与中国发生的任何冲突，澳大利亚的燃料储备，澳大利亚的燃料储备设施将对美国有用。多位共和党议员推出新法案，将拒绝向任何因间谍和知识产权窃取指控而被驱逐的中国官员及其配偶与子女发放签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卢比奥和多位共和党联邦议员星期二推出保护美国防范间谍法，将允许美国国务院拒绝向对美国犯下间谍或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个人发放签证。根据美国现行法律，因被指控间谍或知识产权盗窃而被美国驱逐出境的中国官员或个人有权立即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保护美国防范间谍法将更新现有的移民和规划法内容，以确保因间谍和技术窃取、转让等活动而被驱逐出境者不可再进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众议员约霍星期三正式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明确及强化一旦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对防卫台湾的承诺，以便对中国对台湾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画下红线。此前，约霍已经在十几天前的一个电视专访中预告他将提出这个法案。在提出法案后，约霍在一个推文中说，今天我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为我们与台湾的防卫关系提供清晰战略。这个法案对中国设下一条清晰的红线，那就是台湾的未来必须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约霍也在他的办公室发出的声明中说，有鉴于中国在香港、南中国海及中印边际引发紧张，这个立法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台湾的咄咄逼人行动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由于这些挑衅，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快速走向实现他的领土野心，无视于国际社会的谴责或强烈反对。作为一个有2400万人口的民主社会，约霍说，美国有义务坚定地支持台湾，并鼓励台湾与中国回到一个和平的关系。驻日美军司令星期三表示，美国支持日本抗议中国船只冒险进入东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附近的经济水域。驻日美军司令施耐德中将29日举行线上记者会，他说，美国100%坚定地致力于帮助日本政府解决尖阁诸岛问题。中国宣称对尖阁诸岛拥有主权，称其为钓鱼岛。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抗议中国海警船只多次出现在该海域。施耐德指出，最近此类事件有所增加，他们每个月进出几次，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基本上停靠在那里，真正挑战了日本的管理。施耐德称，中国是地区安全的头号挑战，并说美国正在向日本提供监视信息和其他支持，比如侦察能力， 监控潜在的敌人的位置，以帮助日本评估形势，准确了解尖阁诸岛及其周围的水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重申中国对上述岛屿的主权主张，强调这是中国在该地区进行巡逻和执法活动的固有权利。新冠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29日的死亡人数增加1456人，大约每一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该传染病。路透社报道，1456人的死亡人数也创下了5月27日以来单日新高纪录，目前死亡总人数已经突破15万。过去两个月也是美国境内新冠死亡人数成长最快的时期，尤其过去11天就超过10000人死亡。此外，美国目前的新冠病例已经超过442万。白宫抗疫小组的报告指出，包括德州、佛罗里达州、加州、南卡罗来纳州等21州被列为疫情最严重的红色区域，更鉴于这些州继续执行强制戴口罩等防御措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3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计划从德国撤走12000名军人，其半数将仍留在欧洲；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召开听证会，解决医疗物资供应来源过度依赖中国所带来的风险；美国多个州的农业部门官员敦促居民举报任何疑似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的包裹；美军加强对南中国海及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据专业人士分析，其频率已经达到战前战术技术侦察的密度。美中会不会擦枪走火？为何南中国海可能是军事摊牌的首要地点？对此我们有嘉宾来进行解读。此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计划从德国撤走12000名军人，其中半数仍将留在欧洲。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再也不想当傻瓜了。他说，美国正在减少兵力，因为对方不付账单。特朗普上个月宣布打算削减在德国的驻军，从36000人的美国特遣队中撤离约1/3。他指责美国的这个紧密盟友未能达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并说德国利用美国的贸易优势。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三表示，在莫斯科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军方的计划将防止部队调动而削弱北约及其制止俄罗斯干预的努力。
美国科技巨头脸书、亚马逊、苹果、谷歌的高管聚集国会山，在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
听证会基于国会此前对四个科技巨头展开的长达1年的调查，他们收集了数百小时的采访，并获得了超过130万份有关文件。调查的焦点是可能的垄断对良性竞争的负面影响，但听证会意在广泛检视科技巨头的商业行为，包括他们处理在线内容的方式和对待员工的方式。
Because these companies are so central to our modern life,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and decisions have an outsized effect on our economy and our democracy.
听证会将为国会议员重新审查联邦反垄断法提供信息，目的在于让联邦政府更容易调查并裁定科技巨头和其他大型企业妨碍商业竞争的行为。四位首席执行官通过视频在国会作证，为各自公司进行辩护。
Our goal is the best, not the most. In fact, we don't have a dominant share.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表示，将密切关注这场听证会，并批评了大科技公司的行为。
我们正在审查 TikTok， 我们在考虑做出决定。我们会密切关注今天的听证会，因为毫无疑问，这些大科技公司正在做很不好的事情。
联邦政府和部分州政府也在对这些公司展开司法调查，其中针对谷歌的诉讼或许将在夏天提起。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召开听证会，讨论医疗物资供应链的问题，由议员呼吁两党合作解决医疗物资供应来源过度依赖中国所带来的风险。
在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聚焦讨论在疫情之下所暴露出来的医疗物资供应链的问题。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参议员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就直接点名中国，称在全球大流行病爆发之际，许多不合格的医疗物资、用品和设备都是来自于中国和香港。我们来听听格拉斯利参议员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At this point,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China has serious.
格拉斯利参议员还进一步指责中国在全球疫情爆发初期对医疗物资的进出口进行限制，导致世界各国在疫情之下面临了医疗物资短缺的困境。我们继续来听听格拉斯利参议员的说法。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China.
目前国会两党议员正积极地寻求合作，希望能够解决医疗物资供应链过度依赖他国的问题。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由重量级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所提出来的美国制造法案。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将医疗物资的生产线迁回美国。不过法案在这个月稍早推出之后，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多个州的农业部门官员敦促居民举报任何疑似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包裹，警告这些种子可能具有入侵或者其他的危害。
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州政府的农业部门向民众发出了警示，切不可种植那些种子。各州居民收到的种子形形色色，农业部门官员表示，目前尚不能明确知道这些都是些什么植物的种子。路易斯安那州农林事务专员麦克斯特恩博士给美国之音的电邮说，必须防止将种子可能传播的病原体引入环境。他说，如果收到类似的不期而至的包裹，不要打开，不要种植里面的种子，请立刻联系您所在州的农业部门。最近的一两周内，多州的居民相继报告，他们在住宅和邮箱里收到了不曾邮购的可疑的种子包裹，因为包裹标签上印有中文字样，甚至有的还带有中国邮政的字样，疑似来自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战争运动大台主持、泛民立法会议员邹家珍因政治打压不被大学续聘后，争取真普选的战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教授星期二也遭香港大学解雇。有分析表示，虽然戴耀廷被解雇不是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的直接产物，但却是中共近年加紧压缩香港学术自由的结果，而港版国安法更是对香港学术自由有极大的负面肃杀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亲中派控制的港大校委会7月28日晚间决定解雇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使他成为港大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所称的公民抗命的殉道者。戴耀廷本人随后在脸书上发文， 批评辞退他的决定是由港大以外的势力通过其代理人做出，标志着香港学术自由的终结。戴耀廷强调，如果还有人怀疑一国一制是否已经降临到香港，相信他的个案足以适宜。戴耀廷星期二晚间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时表示，他已经做了公开声明，目前没有什么补充的。香港教育界工农组别的立法会议员叶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戴耀廷副教授被解雇是对香港大学学术自由声誉的又一次重击。他说，
标志了香港大学学术自由的又一次的严重的摧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港大解雇戴耀廷不感到惊奇，因为自六七年前梁振英任特首时就开始任命亲中人士，充斥包括港大在内的大学校委会，令大学在学术自由和自主上开始走下坡路。他说，
本来呢，大学的校委会呢一般是不管大学的行径的，它主要是监察大学的运作。但是你看到戴耀廷事件呢，校委会呢是明确的反对呢校委会的决定，大学里头的教职员对戴耀廷是同情的，暂停呢保留他的教职。但是到了校委会呢，由陈忠阵营主导的校委会呢，他的教职呢就没有办法保留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某大学的教职员告诉美国之音，尽管戴耀廷事件以及7月27日的立法会议员邵家珍不获浸会大学续聘讲师教职与国安法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外界都明白这两起事件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受了国安法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影响。他说，戴耀廷说的非常对啊，一国两制现在已经就是一国一制了吗？哪还有一国两制啊？这对学术自由是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各位教授讲师就得掂量一下他们两人的结果，那我以后我也得小心，有些话我以后就不说了，有些活动就自己取消了。这种自我阉割、自我设限在内地是非常常见的，现在香港也开始变成这个样子了。在谈到港版国安法对香港整体学术自由的肃杀影响上，曾是香港教育大学讲师的叶建元表示，他对国安法限制和削弱香港的学术自由是非常担心的。他说，
国安法的这个出现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呢，这个阴影是非常大，因为呢，国安法呢涉及到几个方面，尤其是这个煽动啊，把这个学术自由的这个范围减少的削弱，那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呢，这个大家还不知道它究竟这个红线是怎么样的时候呢，就会倾向于自我检查，对学术自由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一种削弱。
郑宇硕表示，过去六七年以来，随着特首在大学中安插亲中阵营人士，大学教职员在职务提升、续约续聘、研究课题、经费申请等方面就开始受到极大的压力，不能公开表态支持民主派、反对政府或者北京。而国安法实施下，这种压力更严重。从过去几个月极少有大学学者出来评论国安法就可以明显看出，而国安法范围广、定义含糊，公众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更是令人生畏。他说，
国安法出台以后呢，这个压力呢就更大了，这个是明显的。因为呢，国安法呢它的有关的条文呢是非常含糊，范围很广，要是你煽动对这个政权、对领导人的仇恨，哪里也是犯了国安法。大家就是说了，要是我说一些批评的说话呢，是不是也算是煽动这个仇恨呢？所以大家呢都宁愿呢不碰触这个红线，大家非常非常害怕的。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某大学的教职员告诉美国之音，他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后与本校及外校的教职员有很多接触，私下交换意见，感到普遍有种恐惧，因为大家不知道国安法的底线和红线在哪里，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他说，国安法到底对学术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现在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比如说，国安法生效没过几天，康文署就要求公共图书馆把陈淑庄、黄之锋、陈云的几本著作给收了起来，说要审核，审核后再说。这是因为康文署也不清楚国安法之下这些书会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先收了再说。这位匿名人士表示，大学及其教职员也面临对国安法的界限在哪里不是很清楚的困境。他说，对于大学来说，对于教授来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大学的图书馆也有这几个人的书，是不是也要先收起来审核呢？没人清楚，没有指引。对于教授研究一个课题，不管是大陆、香港、香港各个派系、政治力量等等，学术研究本来就没有禁忌的，是开放和自由的，但在国安法之下，他们也不清楚过去可以讨论的敏感话题、有争议的话题还能不能敞开讨论了、研究了，还可以不可以自由写作了，这些都是未知数。这位人士表示，国安法本身有很大的空间和弹性，这就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他说，这个就像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剑，你过去可以非常开放自由地做研究做学术，现在已经开始自我怀疑了，开始设限了，这对于搞学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杀伤力。他透露，他接触到的一些外籍教授都人心惶惶，在考虑离开香港，而香港本地的不容易离开则非常抑郁，不知道未来前途如何。这位匿名人士还表示，目前香港本地和内地来的许多学者都在观望国安法的具体实施情况，看几个典型的被国安法起诉案例的出现，罪名是什么，到底指控犯了些什么事情，判了多少年，这些有指标性的案例出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边界在什么地方了，知道哪些话是不能说了，哪些事情是不能做了，同时也要决定是走还是留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就不断的集权，并在集权的同时不断强调集权的重要性。上个星期，习近平管控下的中国官方再次强调集权重要性的一些讲话摘要。在中共政权面临来自国内外严峻挑战之际，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的最新动作引起观察家们的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上台以来，习近平将自己任命为超越中共及其政府的原有架构的许多个所谓的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些领导小组有些是他上台以来新成立的，有些是原有的。他到底是多少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不但是中国普通公众已经难以数算，甚至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难以数清了。习近平比较经常被媒体提起的小组组长头衔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习近平还是他掌控下的新改组成立的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的主席。 在集权的同时，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七年多的时间里，大力宣扬将各种权力和权威集中于习近平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习近平是一个通晓人类所有知识的全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各个领域各行业的工作和学习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些行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卫生、养生、医学等等行业。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宣传说，就医学而言，肛肠、儿科、皮科、妇科、针灸、推拿等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习近平思想当中获益。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以中共中央理论意识形态刊物《求是》杂志7月16日集中刊发习近平过去一些年里有关中共掌握独裁权力必要性的18则语录的方式，推出最新的强调习近平统揽一切权力必要性的宣传。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随后发表文章如此评价这一宣传，说这位中国领导人对绝对权力的最新强调跟他的思路一样无聊而危险。然而由于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在7月15日提前给《求是》杂志即将发表的习近平讲话摘要汇总做宣传，并为此突出摘引了习近平的一段话，习近平本来或许会被很多人认为是无聊的话，在许多人看来也变得有些好玩了。新华社摘引的习近平那段话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就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这些话是在2015年2月2日在一个省部级干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的一部分，发表当初和之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注意。由于新华社的摘引，这些话引起了一些观察家和网民的注意与议论。有评论说习近平把中共比作月亮，从科学上讲非常怪异，因为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它的光是来自对日光的反射。还有的网民则嘲笑说习近平或他的携手把他要竭力宣扬的中共比喻为不伦不类的月亮，再度暴露出习近平的中文根底和文化水平太差，对于中国民情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理解。他显然不清楚中文里虽然有众星捧月之说，但月亮也更经常的跟徒劳、不祥、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相关联。他看来不清楚，甚至不知道水中捞月、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些民间流行的常用语。尽管他和他的宣传班子不断宣扬他最接地气、通晓民情。
近期美中角力明显加剧，南中国海成为两军较劲的一个地区。中国官媒高调报道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海域实弹演习，战机对海上目标实施轮番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军机联系现身南中国海，军机飞到浙江及福建沿海附近侦察，距中国领海基线仅41.3海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7月26号报道并播出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实弹训练的视频。这个经过精心剪辑的录像说，战机编队成功突防，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问候。报道说，这次的训练共出动飞机数十架次，发射火箭弹、航炮弹、航训弹等雷弹几千枚。 央视的报道还说，从7月25号开始，解放军在雷州半岛以西海域组织实弹打靶，为期9天。与此同时，美国军机和军舰也频频现身南中国海。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星期天在其微博上以步步紧逼，美国侦察机迫近至福建40海里为题发布消息说，7月26号，美军再次派遣侦察机对东海、南海实行抵近侦察，其中 EP31 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福建方向，并短暂进入台湾海峡南部空域。另外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前往浙江、福建方向，距离福建领海基线仅约41海里，可能是近期进入到最近的一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星期一在微博上再度发文说，挑衅更进一步。7月27号上午，疑似美国空军 RC-135W 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台湾开展侦察行动。这篇微博说，期间这架美国军机2次闯入台湾领空。据报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推说，7月前3个星期里，美国军机侦巡中国沿海与南海的次数达到50次新高。美国最近加大了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议题上声索的力度。7月13日，美国明确宣布，美国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资源权益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不是中国的海上帝国，如果北京违反国际法，自由世界无所作为，历史表明中国只会夺取更多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海军7月21号发推说，日本、澳大利亚国防部队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在菲律宾海展开联合演习。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20号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海域进行联合演习。除了军事较劲之外，美中外交层面的对抗正在迅速升级。上个星期，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美国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作为报复，中国上周五下令美国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加上之前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这些都使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中国官媒高调播出中国解放军在南中国海的实弹演习视频，被认为是剑指美国，带有浓厚反制意味。至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这个学术机构不断在社交平台上密集地披露美国军机船舰的行踪，而且语带批评，其动机令人好奇。台湾资深记者裘佩芬上个月底说，这个平台大部分推文巨细靡遗地追踪美军动态，但对中共解放军动态则极少公布，而且其顾问成员不乏军方背景人士。另外，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这个平台刊登国际学者论文，抨击美国的印太政策以及对台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军加强对南中国海及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据专业人士分析，其频率已经达到战前战术侦察的密度。与此同时，美军在南中国海保持双舰母打击舰队，在南中国海两侧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举行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联合军演。中国媒体则高调展示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域展开的2场实弹军演，号称场面震撼，火力惊人。不久前，美国首次明确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不合法，而最近美中关系又急剧恶化到媒体所说的临战状态，两军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格外引人注目。美中会不会擦枪走火？为何南中国海可能是军事摊牌的首选地点？ 中国有没有能力和勇气在那里与美国打一场高科技战争。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这些问题来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另外一位呢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我们说美中军情这个紧急的一个标志之一呢，就是美国军机加大了对这个南中国海和中国近海侦察的这个力度和频率。据统计，进入七月份以来呢，美国军机侦察已经超过了50次，最多一次，最多的一天呢是一天据说是4个架次。那么专业人士就说呢，这是战前的战术和技术的一个侦察密度。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台北的张静博士，这是为什么？美军在侦察什么呢？
我想啊，首先我必须要指出一点，其实在啊这个就是这个区域之内，所有的军事活动一向啊都非常的频密，而现在的问题啊症结是不在于有没有啊这些军事的活动，而是媒体是如何的报道，以及是如何的去描述这些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的它的频度是一个回事，但是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指向性。但是呢军事活动啊，在这些侦察活动只是啊所有军事活动的这个侦后的其中之一，而相关的各国的军力的战备程度，以及啊官兵的休假、通信的密度，很多啊有很多我们都把它收起来叫做侦后情报。我们根据整体的侦后情报来讲，说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这个我们必须要讲媒体啊在里头推波助澜，而且啊助长声势，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我们称为资讯战争，也就是说在塑造一定的这个氛围。那跟是不是真正的会造成了军事的对峙跟冲突呢？我认为其实啊我这个言之过早。
那么说到这个美国军机到中国近海侦察呢，人们自然就会想起2001年的美中南中国海的这个军机相撞的这样一个事件。出事的地点呢是距离海南岛这个大约有70公里处的这个公海上空。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据中国媒体报道，几天前呢美国侦察机抵达中国近海的上空，距离福建最近距离呢为76公里，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人们担心的擦枪走火事件？
擦枪走火的意外现在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因为中美之间在海上空中偶然相遇这件事情签了一系列条约，自从这个你刚才说的2001那个事件之后，当然也有后边的一些个军舰偶尔会发生甚至险些相撞的这个事情之后，美中的国防部这个签了一系列的详细的条约。这个张先生好像也有系统的研究，这个这方面偶然性已经大大降低了。而且两次现在发生的这个中美两个系统的军演，彼此之间隔开很远。中国的军演大概在北部湾，也就是这个雷州半岛附近。然后美国在南海除了跟在印度洋跟印度的这个军演之外，在南海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在菲律宾的这个那个后边，也没有进到南海圈里边。所以你说这个军机频繁侦察，它也可能是军演的一部分，就是军演本身就包括这个侦察性行动。抵近中国有多远，这个因为甚至中国都没有喊话，说或者是这个抗议啊或者驱离啊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这只是军演的一部分，并不是大战前的某种态势。我跟张先生的判断在这一点上基本一致。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南中国海。七月份呢，美国双航母舰队高调进入南中国海水域，这个与军事部署相对应的外交 手段呢，是国务卿蓬佩奥首次明确的宣布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是不合法的、非法的。我来请教张博士，中国外交部称说美方的做法违反其不选边站队的这样一个承诺，是破坏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那么您如何评价中方的说法？
我首先我必须要指出，这些对于这个 Pompeo 的所说的说法，可能有些技术上的这个差别。其实，在 Pompeo 之中，他并没有否认任何一方的申索的主权的这个立场，他只是依据这个当初南海的所谓的这个特殊仲裁庭、特色仲裁庭的仲裁结果，认为他对于海洋申索的某些他表达异议的立场。其实这些异议的立场呢，美国已经重复就是说这个表达过很多遍，所以呢，其实这个把它误认成说是美国去否定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南海的这个主权的申索，我认为这个是并不精确的说法。导师认为根据这些岛礁所衍生出来的海洋权利，比如说专属经济海域啊，以及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申索的权利跟海洋划界，他认为这里头他抱持了一定相当的意义。那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北京的外交部呢，认为说这个美国已经违反了他原来承诺不选边而战的呢，其实美国并没有这样做，美国也没有说他支持哪边的这个主权申索，他基本上根据这个7月20号刚刚就是说公布的这个美国年度的2019年的自由这个航行行动的这个报告，在南海之中，他假如说做任何的去挑战有关这个所谓的海洋权益的事情，他必然是把所有的申索国都列上，所以他没有说特别是哪里，包含了我打一个比方，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这个西沙，我们也声称具有主权，所以他在西沙做任何活动的时候呢，去挑战这个他所谓的过渡的海洋决议的时候，他会将大陆、越南跟我们全部都列上。所以说，其实在主权申索的立场，他并没有任何偏袒任何一边，而只是他对于这个根据岛礁而衍生出来海洋权益的申索立场抱持的意义。
那张先生是这样理解，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美国媒体以及西方国际社会的媒体呢，基本上呢都是认为说这个美国这一次呢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呢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转变，就是说以前呢是不选边站队，这个作为不作为仲裁方，他而是这一次呢他是真正的明确呢是这个明确反对，提出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的这个主权声索呢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因此这一点呢在国际社会认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转变啊，您怎么评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第一，我要再重申一遍，他这一次Pompeo在这个7月13号所讲的这些所有的这里头的声明之中，所有的立场以前都讲过。第二，他没有支持任何一方对任何一个岛礁他的这个主权申索的立场，他只是说根据这里头他是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据岛礁所衍生出来的海洋权益，他希望能够安置这个特色仲裁庭的这里头。那这里头之中，我们认为这个就这个中华民国的立场认为是不同意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太平岛就是一个岛，但是呢，这个本来到现在为止，这个仲裁庭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在国际法上来讲的话，是一个仲裁的结果有胜利的法庭都否认跟他有关，也就是说，也只有美国跟菲律宾认为是支持这个想法，其余的这个涉于南海这个主权这一个方都不接受的一个想法，美国只是在重述他的想法，但他在主权的申索上没有支持任何一方，而是衍生的海洋决议。我要特别讲，法律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跟着感觉走，所以在报道的尺度跟用词的精准度其实是相当粗糙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 李先生，您啊，我在请教您这个正式问题之前呢，您评论一下刚才这个张博士那个说法，您怎么看？就是蓬佩奥关于表达美国南海立场的这样一个声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先生的说法有道理，但是至少中国大陆方面，已经明确说，这是对九段线以及这个历来的这个美国不选边站这样态度的一个否定。所以大陆方面认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是大陆方面的认知了，无论是官方还是这个民间都是这样一个认知。至于张先生说到这么复杂的法律问题，这个后边会不会美国方面修正自己的态度，这现在还很难说。美国方面这等于说在南海在主动把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地方它挑起事端，这个现在是美国在主动挑起事端，主动向中国方面发动这种攻击性的言论。但是这是不是选前的一种做法和炒作，我们过两个月再看。
好的，
因为可能选举完了之后这件事就不存在了。
那么李先生认为呢，这是美国在挑起事端，但是呢美国却是另外一种说法。蓬佩奥指责习近平首先违反了把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的这样一个承诺，霸凌在那里有同样主权要求的这个东南亚弱小国家。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中国是如何把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评估这种军事化在实战中的意义？
中国把岛礁军事化，这个是近年来国际上普遍的评价，一共七个岛。其中永兴啊，这个永暑啊，这些地方都军事化，或者说各种工程建的很多，美济岛等等，但是中国方面自己辩称说，原来说不军事化是指不把那儿变成一个军事基地，但是我们宣称那里是我们的领土之后，我们必要的国防力量是要建的。就像这个台湾方面在太平岛也有军力部署，越南在他占领的若干岛也有军力部署。那么现在呢，其实就两个地方跟两个国家有争议，一个是菲律宾，就是黄岩岛的这个部分现在控制在中国手里，第二呢就是跟越南，跟越南之间最抵近的双方都在争夺的其实是万安滩。这么两个地方，越南已经在万安滩建了很多中国称的那种吊脚楼的这种设施，在勘探石油，而且跟俄国在合作。中国方面正想办法，因为那个滩很大，那中国方面也想在那儿开始通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的那个中间造岛的那套方式，钢管下沉的方式，想在那儿开始作业。那么现在呢，美国在这儿这个批评中国，它实际上是有点要拉住菲律宾这个盟友的这个意思。但是菲律宾最近的表现很有意思，包括他的总统跟习近平请求疫苗，然后他的国防部长一再说我们不跟美国跟中国去挑战，然后越南方面呢跟美国之间也并没有达成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协议。所以我仍然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军事化也没有达到美国说的那个程度，虽然军力已经在持续增长，然后呢跟这两个有争议的国家美国想把它变成盟友，菲律宾本来就是盟友，但是这个盟友的状态正在发生松弛，跟越南之间呢这是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里边还有俄国四角关系在掺和。所以美国想把拉着越南，拉着菲律宾，再拉上印度，它的印太战略到目前为止呢很难实施。而且从军力平衡的角度上看，美国自己军队早已认为美国基本上失去南海，这个后面我们再说。
好的，那么大多数军事和战略专家都认为说，如果啊，我这里说是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到必须兵戎相见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就是南中国海。我请教张博士，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在想啊，基本上来讲，对于大家对于南海的关切之中，可能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南海的真正的结构，并不是真的很了解。第一，所有争议的岛礁跟真正的国际主要交通的航道啊，保持了一个相当了几十里的距离，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必须跟各位解释，因为国际的运输在那边都是很高吨位，而所有岛礁旁边它的航道跟地质的结构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假如记忆犹新的话，就可以想起来，无论是菲律宾的最大的那一艘军舰，以及这个就是解放军的海军，它的军舰都曾经挂在南沙这些浅滩之上，也就是南沙这些争议岛礁这边根本就是爱航之区，而且呢，去那边旁边要非常的小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74年1月19日以及这个1988年3月16日两场海战却没有影响到国际海运通过南海的这个就是所谓再保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费率。也就是说，我要跟各位解释，只要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海洋，它的所有的保险费率，无论对船只或者海运货物的保险费率就会马上飞涨。而它的指标在哪儿呢？就在伦敦的 Lloyd 的保险公司，因为它是对于航运保险的再保险。所以我们葵珠于战史这两次主要的这个作战，一个延迟了一小时，赤瓜礁海战只打了28分钟，而它距离所有海运活动很远。所以海上有什么争执、冲突、争斗，基本上对海运呢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观察南海的时候，不是光靠看媒体，我们花了很大的精神去关注国际海运市场它的费率有没有调整的迹象。就我们目前而言，所有的航运保险公司以及在英国伦敦的 Lloyd 的这个伦敦的这个再保险海运的再保险公司都没有任何调整迹象，所以市场的稳定性证明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判断战略形势有两个重点，一个叫基本盘，一个叫消息面。消息面媒体可以把它炒得很耸动，但是基本盘我可以跟各位保证，相当稳定。
好，谢谢张先生。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
俄罗斯媒体批评说，中国在俄罗斯的宣传无能和滑稽可笑，两国的外宣合作更不平等，因为中国仅乐于在俄罗斯宣传新疆维吾尔人如何能过上好生活，但却禁止俄罗斯在中国宣传被吞并的克里米亚的情况。俄罗斯更是不满中国甚至封杀了普京的文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了与西方世界和美国争夺话语权，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中国近些年来不惜砸下重金积极推动大外宣，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美中关系发生变化之际，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大外宣。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同样积极推动英语世界之外针对俄罗斯的外宣活动。中国的俄语外宣部门的规模仅在中文和英文之后，目前排名第三。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莫杜萨和属于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7月27日在长篇报道和一档节目中指出，中国在俄罗斯的大外宣效果非常不好，在互联网上的文章无人问津，手机上的文章阅读量排在后面，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中国大外宣文章的点赞数量更屈指可数。报道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了解俄罗斯的人才严重不足，优秀的俄罗斯记者一般都不愿意去中国的外宣机构工作，中国俄语大外宣部门中的专业人才极少，其他许多人都是俄罗斯家庭妇女出身，他们仅知道俄语文法中的逗号位置，但却对国际政治一窍不通，同时也不了解中国国情。报道说，因为这些俄罗斯家庭妇女们的丈夫都是中国人，对比那些专业人士来说，中国官员们更信任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惹麻烦，能让官员们放心。报道说， 中俄同样严重缺乏优秀的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和人才。相比之下，中国从事对美宣传的英语大外宣却不乏专业人士。在英语外宣中，中国同时也知道如何从美国等一些西方专业媒体中吸取经验和灵感，显示中国外交方向常年把美国当作重点，把主要的资源都用来对付美国和西方，俄罗斯则处在次要位置。中国在俄罗斯外宣失败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官媒和党媒的天然属性，那就是仅重视灌输和宣传，没完成上级的任务而不惜大笔撒钱，但却不在乎受众的感受，也不愿意与受众互动沟通并聆听反馈。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大外宣所使用的语言像农村话，本来没有人会看那些文章，但由于俄罗斯有庞大的穆斯林群体，更有很多人来自中亚，他们都关心新疆问题。7月18日的那篇谈新疆人权问题的文章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甚至会损坏中国的形象。尼克里斯基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分析人士和学者圈子中，中国在俄罗斯大外宣的水平之低早已经不是新闻，经常成为人们嘲讽的笑料。尼克里斯基说，有时一旦遇到非常可笑的材料时，圈子里转发，大家都嘲笑如此低水平的外宣材料竟然能够登场。我看到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曾经播放过近一个小时的节目，谈论俄罗斯妇女嫁给中国男人如何好等等，节目如此荒唐，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大外宣不是在给俄罗斯人讲故事，而是针对中国人宣传。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大外宣领域近些年来不断加强合作，两国相互在对方举办媒体年活动，两国外宣领域主管人员也频繁互访并参加各种活动，两国主要的官媒签署了许多战略合作协议文件，中媒体大量转引俄罗斯大外宣机构卫星网和今日俄罗斯传媒的各种全球报道，俄罗斯几大主要官媒也同样大量翻译和发表中国媒体报道，双方还相互交换各自制作的宣传资料。有媒体学者统计过，在俄罗斯官媒的报道中，每个月有多达100多篇中国制作的外宣材料，内容涉及新疆、西藏、香港等等。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外宣部门与今日俄罗斯传媒联手共同制作了有关病毒方面的节目。中国也同样在自己的媒体报道中只说俄罗斯的好话。媒体专家说，在中国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有关批评普京和批评俄罗斯的报道，类似的报道全被禁声。但俄罗斯媒体认为两国的大外宣合作并不平等，中国占尽便宜，其中更反映了两国关系彼此猜疑相互利用的本质。因为北京仅愿意利用俄罗斯讲中国的故事，但北京却严格限制俄罗斯利用中国的媒体平台推动俄罗斯的大外宣来影响中国社会，因此导致俄罗斯大外宣在中国的活动范围收窄。比如中国可以在俄罗斯的官媒上刊载文章介绍新疆维吾尔人如何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但俄罗斯却无法在中国的人民日报或是新华社上发表同样的宣传材料，介绍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之后当地人的日子过得更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被认为是当地原住民和主要居民，曾遭受过苏联迫害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吞并，人权团体也不断批评俄罗斯安全机构迫害克里米亚鞑靼人。但如今但俄罗斯想在中国发布宣传资料介绍克里米亚鞑靼人如何拥护莫斯科和普京时，却被中国禁止。中国的举动被认为是不想得罪乌克兰，中国一直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针对克里米亚被吞并 中国也没有明确表态，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俄罗斯媒体说，更让莫斯科气愤的是，中国甚至封杀了普京的一篇重要文章。普京六月下旬曾经在俄罗斯拥有影响的一家美国杂志上发表二战胜利75周年的文章，文章为二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与苏联、希特勒与斯大林相互勾结，以及苏联瓜分和吞并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辩护。普京的那篇文章立刻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批评，特别引起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愤怒，有的波罗的海国家甚至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表达抗议。分析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特别把普京的那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并放在了俄罗斯的大外宣卫星网上，但普京文章的中文版至今不能在中国看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